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有让蒙恩有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都发现呢，我这次的分享呢，让我花很多时间去读彼得前书，思考里头的话语，对我那个生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和帮助。巴不得弟兄姐妹的，如果有机会你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如果有教导圣经的机会呢，花时间去读圣经，那个最大的收益呢，往往是我们自己。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到第二章的第二节，彼得是劝勉信徒在面对百般试炼的日子，有几样需要是在生活中要活出来的。第一个是要约束你们的心，不放纵私欲；第二个是存敬畏的心度在世积聚的日子；第三个是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然后是爱慕纯净的灵来。这是我们上一讲讲过的。那这一讲呢，我们就再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四节一直看到第十二节。在这几节经文呢，它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对信徒的宝贵，还有看到我们信徒身份的尊贵，然后他在劝勉信徒，既然耶稣基督对信徒那么宝贵，基督徒的身份那么尊贵，我们要怎么样生活才配合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和使命呢？那就是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二节的内容。我们先看看二章四节到第八节，彼得写耶稣基督他的宝贵，他写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从文理上面看呢，我们看看第四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这句话讲明一个意思是耶稣基督的重要性，他的宝贵性。这样说有什么意思呢？我们估计彼得需要激励信徒心靠基督的心呢，不要因为社会里有很多不信人，他们拒绝就灰心怀疑，然后自己又灰心丧志了。那么他讲的是故人是被人所弃，那么这句话呢，就有可能是就指到当时的人，他们否定耶稣基督，不要耶稣基督。那么他后面那句话是鼓励我们去看，他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活石。那石头是死的，彼得称他叫活石，活石强调他的生命力，就好像基督耶稣用活水来比喻自己所赐的一样。这种比喻的用词呢，描述耶稣基督的宝贵性、重要性。耶稣基督不单只在神眼中宝贵，对我们信的人呢也同样的宝贵。你看第七节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为什么对我们信的人宝贵呢？那第五节和第六节呢，还有第十节都是答案。耶稣基督对信徒来说宝贵，是因为当信徒来到主面前，也好像活石一样，也就是说都是被神拣选的，是神眼中看为宝贵的，像耶稣基督那样被神拣选所宝贵的那样。神要用我们信徒作为建造灵宫的材料，又说做圣洁的祭司，借基督耶稣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是灵宫的材料，是献上的灵祭，还有加上以前第二章第二节说的灵奶，都是彼得很特别的用词。上一回讲过什么叫灵奶，今天呢我们就看看叫灵宫还有灵祭这两个特别用词有什么含义。彼得使用这两个词汇呢，很可能是跟旧约圣殿献祭的观念，来用这个观念来比出新耶稣之后那个圣殿献祭的观念，比出他们两个的不同。在旧约，献祭呢是要到圣殿去献的， 那圣殿就是神的居所或者神的宫殿，而献的祭物呢是牛羊，是要有祭司去代表百姓献的。但信了耶稣之后呢，那个敬拜的观念改变了，首先是献祭的地点，它不再是一个用金银砖石头砌成的圣殿，乃是信靠耶稣的人像活石一样被神拣选过来，用来建造成为一个他居住的宫殿。那信徒群体呢，就用灵宫来比喻，这个和保罗所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那里说的很相似的。那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啊，这个圣灵的殿就是和彼得说的灵宫是相同的含义。其次呢，信靠耶稣的人呢，就不再需要人间的大祭司代献祭物了，而是信徒本身。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本身就成为圣洁的祭司。那么献上祭物呢，就是不是牛羊了，那么献上的祭物是我们自己。那这个呢，牛羊献祭呢，在旧约圣经里头呢也曾经讲过，神并不是喜悦牛羊的祭物的。在诗篇里曾经说过，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那么神不喜欢牛羊，那喜欢些什么呢？神喜欢的是人忧伤痛悔的心呢，不是祭物的本身啊。那么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献的祭呢，就不再是牛羊，乃是信徒呢，他借着耶稣基督，接着就是他信靠耶稣基督，就自己本身成为一个活祭献给神，不需要借着我们身外之物献上，乃是我们信徒呢全人的献上。彼得以新基督耶稣的人为灵宫，是做圣洁的祭司，是献上自己呢做神所喜悦的灵祭。彼得呢还用旧约圣经的话，特别以赛亚书二十八章那里的话，他来支持他所说的有道理的，有旧约的背景支持的。那么他用旧约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的话来支持他说，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很宝贵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拣选的。那么他说这些旧约的话来支持呢，是叫人家不要为那些人反对基督福音而难过。他除了正面肯定信靠他的人呢，信靠基督的人呢必不至于羞愧，他又在引用了另外两节的经文，分别从诗篇的118篇22节，还有以赛亚书的第八章十四节那里呢，来引出来告诉那些读者，那些不信的人呢也有旧约圣经的预言的。我们就作为一个信徒呢，就看到这些话，这些旧约的话，就知道那些不信的人对反他们反对福音，他们攻击福音呢，他们在基督耶稣的福音上面半跌啊，那是有神的预定的。而且呢还有先知的话语早就将说了，信徒何必为这些灰心丧志呢？基督徒在地上有好几种尊贵荣耀的身份的，彼得呢说了四样。第九节那里说，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这些名称都有旧约圣经的背景。那些肉身是犹太人的，他们相信自己呢是有这四重宝贵的身份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才是被拣选的族类，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祖先亚伯拉罕是神拣选的， 而他们又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啊，这种被拣选族类的称号呢，可以看以赛亚书43:20-21那里可以看得到的。但彼得呢，认为被拣选的族类不是那个肉身上的犹太人，乃是指那些信靠基督、顺从基督的人。这个是和前面第五节指着那些来到主面前的人说的。第二重身份呢，是君尊的祭司。犹太人认为呢，祭司只是肉身是亚伦的后裔呢才是祭司，祭司的身份很尊贵的，他们也和君王那样要收高利的，所以叫君尊的祭司。他们的任务是带百姓去献祭，站在神与百姓中间，一方面为百姓代求，一方面向神的律法去宣讲。那不信基督的犹太人呢，只认为利未人亚伦的后裔可以当祭司，但彼得却认为信了基督的人都是君尊的祭司。第三重身份是圣洁的国度。这个称呼最早可以从出埃及记19:6可以看到。犹太民族呢，以自己的国度是分别为圣的，有别于其他国家。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度呢，是神权柄旨意运行的地方，运行的范围，世上的国度都没有神在那里的。那彼得呢，就以信服基督的人就算是神的国度，是圣洁的国度，是神旨意通行的范围。那第四重的身份是属神的子民。这可以从出埃及记19:5-6找到根据的。犹太人一直以为他们是属神的，但是按照彼得所说呢，是唯有信从基督耶稣的人才是属神的。彼得这个说法呢，有耶稣基督的话做根基的。耶稣基督呢，曾经和犹太人辩论，那犹太人呢，坚称自己是神的儿女，然而耶稣基督向他们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又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那这个可以从约翰福音8:42-43可以读得到的。那彼得在这里说属神的人呢，属神的子民呢，他是当一个信靠主的人呢，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呢，都是归入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四重身份呢，对当时很多信了耶稣的平民老百姓来看，特别是被不信的社会排挤打压到最低层去的，那是何等大的安慰鼓舞呢？信徒有的那四重尊贵的身份，不是人给封号奉上去的，乃是神给的，是神肯定的。别人怎么样歧视打击，都没有人能将这四个尊贵的身份剥夺掉的。我们要留心了，这四重身份呢，那是讲跟生命本质有关系的内涵的。经文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留心一些词，它是表明这个身份是一种生命的本质。一个词，一个字，是，那个是，你们是，唯有你们是，连续说了四次，是，而不是做，不是做被拣选的族类，不是做祭司，君尊的祭司，不是做圣洁的国度，不是做属神的子民。如果是做的话，那就显示出信徒需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够有那四种身份。但这里用的是是，是是表示一种生命的本质。这个和耶稣基督呢，你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呢，是吻合的，那个含义是相类同的。基督徒有那四重尊贵的身份，是生命的本质。如果生命本质不是被拣选的族类， 不是君尊的祭祀，那做出来会不伦不类的，做没几天就不想做了。唯有是，就是有了这个生命本质，那么才会发挥出君尊祭祀被拣选族类圣洁国度和属神子民的功能的。那有了四重尊贵的身份，有了需要来干嘛呢？神给了我们信徒这四个荣耀的身份是为了什么呢？经文第九节的下半节那里说的，为了宣扬神的美德的。那经文是这样说，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果彼得说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美德是放在先，然后才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如果是将颠倒来排列的话，就会显出需要信徒先要宣扬表现啊，宣扬的啊工作才会有那四个尊贵的身份。还好彼得的心意并非如此，感动彼得写信的神并非如此。神感动彼得是叫我们先有了生命的本质，有了那四重尊贵的身份之后，才说出交代给我们的使命。那个使命很荣耀，第九节下半节那里说，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用今天的话来说，要我们做见证，要我们传福音。从前呢，我们古老中国派遣大使到海外呢，就叫宣扬国威，那是很荣耀的职分来的，很光彩的。那么今天呢，做基督徒呢，我们到不幸的社会里头去，我们不去宣扬什么威风，我们宣扬基督的美德，讲出他怎么样将我们从黑暗里照出来，成为光明的子民，成为属神的子民。神给人四重尊贵的身份呢，有四种很宝贵的生命本质在里头的。那给了人这个尊贵身份，给了人这个宝贵的生命的本质，乃是要去完成他的使命，不是要来自己荣耀自己的。完成他的使命，神不用天使和其他被造物，就是要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既然领受了那个生命，有了那四重尊贵的身份，就不应该推迟。有人会说啊，宣扬使命啊，在我们这里不好使，不好承担，因为呢人家会反对啊，政府会打压。那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应。第一，为了主的名字和他的福音，为了人灵魂的得救，我们又岂可以怕被人反对和打压呢，而不完成使命呢？这是耶稣基督曾经吩咐过的，做门徒的需要为他和福音呢来舍命的。第二，我们信徒可以有智慧的开拓传福音的环境，可以避免那个打压的。我就认识一位姐妹，她就很懂得其中的巧妙。在80年代的时候，她自己很有负担向小孩子传福音，但是她怎么做呢？当时的社会环境气候都是不容许她向小孩子传福音的。他懂得开创环境，他自己下班，提早下班，下班了回家之后就开一个故事班，就招待前后左右的邻舍的小孩子到他家里头去听故事。那么他讲的故事不是西游记，不是水浒传，他乃是讲摩西传、约瑟传、耶稣传。他讲那些小故事给那些小孩子听，小孩子听了之后，那回家之后，哎，品格也改了。那么他们的父母呢，就觉得，哎，这个邻舍开这个故事办不错，还帮助这小孩子品格改变改善。那么，就算有些家庭，他心里头是对基督信仰很反感的，他们看到小孩子的改变，也无话可说。那么有些家庭呢，看到 既然有人帮助他们带孩子，自己在家里头可以自己煮饭，不用孩子在吵着，而且呢那个小孩子有好的改变，那么他们那些父母呢就很乐意把自己的孩子呢送到那个姐妹家里头去，让他听那个故事班。那个故事班不叫主日学，不叫教会的圣经班，那么既不违反政府的政策，同时呢又达到传福音的目的。这位姐妹所做的也值得我们去参考。问题是我们今天愿不愿意将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美德向人宣扬？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对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所显的美德有体会？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很自然的很想跟人家分享，就怕我们没有这个体会，那就值得反省了。要宣扬主的美德，又要有什么特别注意的事呢？这个我们等一下再回头来看第二章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先休息一阵。彼得在二章第十一节十二节，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他这样劝勉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见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里头的劝勉的内容很清楚，禁戒肉体的私欲，应当品行端正。品行端正就是好行为。先看看那个结果是怎么样。这十二节最下半节说，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鉴察的日子下边有几个小字，那里说鉴察或做眷顾，在可以这样翻译说，便在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当时很多不信的人，他们看见基督徒的行为啊，那个好行为，品行端正的行为，禁戒肉体私欲的行为呢，他们有一天神要眷顾他们的时候，他们悔改过来，他们就归荣耀给神了。我自己都有很深的体会，因为我以前呢，我也是跟那些外邦人一样。当有一天，我就看到一些基督徒，他们的行为呢，是品行端正的。我有一个同学，我跟他一起坐火车的时候呢，他每一次呢，都要排队买票。那么我那个时候是学生时代，我们就拿一个学生票的，这个学生票上边呢是有每一个站名，有个站与站之间的限制，不能越过这个站头的。但是呢我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呢，我就往往拿这个学生票呢，就什么站我都停，我都这样出出入入的，因为当时的检查票的人看到这个学生票呢都不管的。但是我那个同学，那个基督徒同学呢，他每一次都排队，那么我当时就笑他了，笑话他了，哎呀，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拿这个学生票啊，扬一扬，挥挥手，人家不看的，你就可以过去了。他就没有责备我，只是微微一笑，他坚持做他要做的事情。我虽然嘴巴上边说他，哎，这种人吃亏笨，但是我心底里头欣赏他的好行为。当神眷顾我的日子，我就想到这位好弟兄，他信的耶稣基督对他生命的一个影响，那我就向往他所信的耶稣基督。结果就因为这样子，神就使用一个弟兄的好行为呢，就吸引我到主的面前。啊，弟兄姐妹，品行端正呢，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有的。 如果基督徒的行为呢，跟世界上面的人呢，还没信主的人呢，都是一般的水平，我们没办法叫人家看得出来我们跟不信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当然我们今天呢，信了主之后呢，很多大奸大恶的事情呢，我们都不敢做，因为这个都知道这个是违背神的，也是犯法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呢，要留心一些生活的小节行为，有些贪便宜的行为，有些在嘴巴上面讲话没有留余地的行为，随便说笑话伤害别人的行为，都要留心。这些我们自己可能不察觉的，但是人是用雪亮的眼睛来看着基督徒的。基督徒的一个败坏的行为，一个小的事情，都可以叫一个人绊倒的，叫他不信的。我就认识一个亲戚，他因为看到他本来已经很想信耶稣了，就因为看到在教会里头有些弟兄姐妹在吵架，他当时呢就因为他们吵架的缘故就离开了教会，以后就不去教会。弟兄姐妹，留心我们平常以为无所谓的行为，其实我们一言一行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就好像一台戏，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好行为会吸引他们到耶稣那里去，我们的败坏，我们的软弱，我们放纵我们的肉体的私欲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叫他们离开基督教会，离开基督。弟兄姐妹，总结今天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十二节的内容，耶稣基督是人虽然不要他，但神看起来是宝贵的，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不应该那些不信的人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反对基督的缘故，我们对基督失掉信心。那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们在神眼中也是宝贵的，也是像活石一样被他拣选的。那么我们的身份有四重宝贵的身份，尊贵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么是生命的本质来的，不是我们做出来的。有了这个生命的本质之后，神给我们一个使命，要宣扬他的美德。那宣扬他的美德呢，不但只是嘴巴讲，而是还有好行为的见证。弟兄姐妹，今天时间又到了，我们希望呢，你看到经文有什么地方有难解的地方，希望你能够写信过来，让我们在空中或者是在信件上面我们交流，彼此来研究，一起来探讨神的话语的意思。好，那么愿神赐福给你，再见。